家好。刚才你睇嘅呢一个嘅短片系我哋小城宣教今年七月上一个月，我哋有两队，所以啱啱我哋上一队先翻嚟冇几耐，呢个系上一队佢哋去探访嗰啲嘅记录，同我哋嚟到去分享。事实上喺片里边咧，其中 Fort St. James 有一个家庭，有一对夫妻，佢今日落咗嚟噶喺我哋当中吓，阿黄志康同阿芬喺边度？坐喺嗰度系咪？我哋好开心。请坐，请坐。唔系好耐之前咧，我都仲好记忆犹新喺呢一处，我记得同佢施洗施浸。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去探访佢。然后今日佢又喺我哋嘅当中吓，我哋实在睇见系神俾我哋嘅恩典，唔系我哋有咩好处，让我哋唔单止喺呢一个嘅地方，我哋去传福音，去到啲小城，唔系咁容易去到探访嘅呢啲嘅地方。佢哋落嚟揸咗11-12个钟车，有冇啊？可能都要啊吓。咁咧，我哋好开心，佢今日喺我哋当中同我哋一齐嘅敬拜。我哋小城探访继续做紧，我哋各处各乡各城去探访，去派真理部去传福音嘅工作。但喺过往几年累积嘅开始，有啲弟兄姊妹受洗啦，信主啦，我哋又做多少少，做一啲门徒嘅训练，做一啲嘅跟进。同佢哋一齐去敬拜，同佢哋一齐教下点样去读圣经，点样嚟到去灵修。所以我哋好感恩喺呢度，亦都顺便做一个告白。我哋今年仲有一队嘅九月出发噶。咁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想了解多啲啊，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参加呢，咁你可以嚟问我，你亦都可以问阿 Cora 啊，点样可以去参加？如果你从来都未试过嘅，你可以去试下。我相信唔单止当地嘅人是得到祝福，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自己深深体会到上帝是祝福我们的。所以我们很感恩，刚刚上个礼拜周末去了一队回来了，Hills 啊，他们啊，基伦啊，他们啊，平平安安啊，我们感恩。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到去思想一个主题，末世狂潮。我要讲的第一讲，我们先来读呢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好吗？我哋一同嘅嚟到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哋要读完全章嘅圣经啊，然之后我哋要进入我哋今日嘅信息嘅里边。我哋翻到之后，慢慢嘅一同嚟到去诵读，预备一二三。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若，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劳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从前雅尼和扬比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心智，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怕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真理的圣灵，我们再一次求你在我们的会场的当中，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开启、做教导、做督责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明白看见你话语奇妙的亮光。不单止我们听，不单止我们接受，我们更加愿意行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求你在我们当中今日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有份诚心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开始我们要思想一个系列的信息，叫做末世狂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对于一些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很熟悉的，特别是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是圣经神学 101 基础课程。什么叫做神的默示？什么叫做神的话语？为什么今天我们所相信的圣经叫做神所默示的？我们就算不去读神学，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提到这个经文，我们常常都鼓励弟兄姊妹，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的，所以你们要翻主日学，你们要学查经，你们要去参加生命之道，明白神的话很重要的。这些全部都是对的。不过如果我们读完整段的经文，那个上文下理，我们说那个经文的处境，那个 context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保罗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处境里面来到去讲。他讲到是因为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了，这个末世的挑战很可怕的，很大的挑战临到了。既然是这样，提摩太啊，你做主的仆人，你侍奉主，你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里面，要好好明白神的话语，要好好知道神的话才是教导我们行在正路上面的。不单止是这样，你明白了神的话，以至到你可以站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当中，你站立得稳。而且如果你再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没读了刚才，你再读的时候，保罗就继续讲，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所以就在一个这样经文的处境的里面，我们就明白，原来明白神的话语是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时代一个关键性的一件事情。以至到因为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缘故，我们可以对这些末世危险发生的事情，这些的狂潮汹涌冲击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懂得去分辨，我们去明白一些似是却是而非的道理。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到去检视这一切的道理，这一切冲击我们的事情。而且不单止我们因为有神的话我们站稳了，我们的盼望就是希望能够将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言行身教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以致能够将人从黑暗当中夺回，继续务要传道，将福音带给人。所以这个系列我们要讲的这些的狂潮呢，基本上会触及一些比较敏感而且是很复杂的课题。譬如讲到性的伦理的混乱，这个是末世的狂潮。譬如讲到生命神圣价值的地位，这些是末世的狂潮。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我希望有达到三个的目的。这些的狂潮其实是涌紧来的，冲击紧我们的，你喜欢不喜欢都好，我们很难去避免的事情。而且 有教会有基督徒亦都是因为在这些狂潮的底下，他们亦都被卷走。一会我们会讲到在这些教会有这些宗派，他们和那些人一同的认同。我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三个。第一，当我们去思考这些课题的时候，起码带来给我们一些 awareness， 一些醒觉，一些关注。就是说原来我们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是很埋身的，是不到我们不回应，也都不到我们不理的。性伦理的混乱包括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同性恋的课题，是不到我们不问，不到我们不看，不到我们不回去圣经去找，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站在这个狂潮里面。生命神圣的课题是包括所谓的安乐死，是不到我们不去面对，不到我们去不看的一个问题。所以起码给我们有一个的关注，有一个醒觉，圣经怎样看。所以第二个目的，我希望从这些课题，这些混乱众说的纷纭当中，我们回来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圣经不是一本百科词典，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它不是记载所有的课题，也都没有为我们提供所有今天我们面对的课题的答案。如果你家的微波炉坏了，我不鼓励你去翻圣经，看看怎样去处理这个微波炉坏了的问题，你找不到。不过圣经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让我们来到去跟从，成为我们的指引。第三，我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进行一个信仰的反省。当我们面对这些冲击，这些狂潮的时候，当我们明白到圣经神的话语的指引和原则的时候，放在我们信仰的人生里面，我信了住一年又好，抑或十年又好，到底我怎样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去反省的时候，我希望起码我们可以避免两件事。第一，我们真的去谦卑，在那个反省的过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作为教会基督徒的群体，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来到谦卑下来。可能真正要悔改的是教会，是你和我。所以我们不会站在一个所谓道德的高台上面来到去指指点点，来到去指骂这个世代的人。哇，这个世界同性恋 go to hell。 不是，我们不应该站在道德的高台上面来到去指责。反正我们在神的面前，哦，原来神的话语是这样，我们开始去学习好像主耶稣那个的心肠，愿意道成肉身，活在罪人的当中，与罪人同行，甚至与那些人一起去挣扎，去寻找福音的解决。第二件事，起码我们能够去避免的，就是拒绝。我们不再好像基要派的偏差，将一切二分，属灵属世二分，非黑即白，不是中就是奸。然后基要派的其中一个错误，就是为求洁身自爱，与世隔绝。所以做一个避世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没办法，这个是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可能有些人今天仍然是持守着这种精神。既然是这样，千祈不要去了。所以我初初信耶稣的时候，牧师告诉我，不可以去看戏。今天 Raymond 在弹吉他，这个是魔鬼的工具。如果我们用回那套呢， Raymond 今天都不可以弹吉他。所以我入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将我的吉他奉献出来，送了给人。我甚至连我吹的口琴都奉献出来，因为全所有奉献嘛，我们是这样解圣经的。全所有奉献就是穿着一身的衣服，带着个袋子，就是读神学了。 个口琴是好嘢嚟噶嘛，吉他是可以用嚟唱诗歌，可以嚟赞美神噶，冚唪唥都魔鬼的工具。嗱，我哋喺呢一个嘅系列嘅思考嘅过程里边，我哋去避免呢一啲。我哋翻翻嚟圣经，我哋亦都唔会无知被卷入呢啲嘅狂潮，亦都唔醒觉。呢啲系我哋希望避免。好啦，我嘅 intro 讲完啦，我嘅引言讲完。末世狂潮，我哋话系好汹涌啊！其实刚才你读马喺读呢个提摩太后书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开宗明义就话：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咩啊？危险嘅日子。当你仔细读一读保罗所数出嚟嗰啲嘅危险性，你都心里边觉得有一种嘅震慑嘅感觉，系几咁嘅可怕。末后嘅世代嘅人自夸狂傲。心不圣洁，性情凶暴，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而且呢啲嘅人，佢哋心存就一个态度，系敌挡真道，系敌挡真道。佢哋嘅心坏咗啦，到一个地步，甚至对嗰啲持守真道嘅人进行逼迫。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话：，喂，凡立志敬虔嘅人都要面对逼迫。所以呢个系我哋嘅 bottom line， 呢个系我哋嘅底线。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明白咗神嘅心意，明白咗神喺圣经里边对呢啲课题所发出嚟嘅声音，我哋愿意跟从又持守嘅时候，我哋嘅底线就系话，即或要面对逼迫，我哋都唔可以放弃。不可以在这个狂潮的里面倾倒。末世的时代不是由今天开始，保罗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我刚才提了，今天我们其中思想的一个课题是关于这个性道德的混乱里面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所谓同性恋。其实所有这些狂潮的背后都是以敌挡真道，敌党上帝，敌党天道为他的核心价值，而在这个核心价值里面所衍生出来所有这些冲击和文化，这些行为都汹涌澎湃地冲击遵守真道的人，是这么简单的。同性恋的运动对于我们温哥华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刚刚上个礼拜才举行了在 downtown 这个同性他们所谓的骄傲大游行，吸引了报道地说超过60万人。这件事已经成为不单止是温哥华，甚至是国际社会里面一年一度的盛事。各大城市的代表、政商名流代表、商业团体、教育机构甚至服务机构，都有不同的代表来到参加或者赞助，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不支持就是反对，你不赞成就要被批斗，就要被拉倒。今天在温哥华生活，任何不赞成或者说对这种同志运动持负面的精神的人，他们任何的一言一举、一行一动，无论在报章、电台、电视、网络、社交媒体，只要有任何这些负面的态度，就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都要为了这样而付代价。如果以前同性恋者或者同性运动的人是受逼迫，今天在加拿大是一个逆转。我们这些所谓不支持同性运动的人是被逼迫的一群。这些所谓同性恋的游行和运动，在北美，在这些西方的国家，已经是蔓延得很快。当我们看的时候，这些人真的，我有些觉得在圣经所讲的那些人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其实真的很形容得很相近。 他们的用意就是将放纵肉体的情欲推到去至极。我们很多人来自香港，我们的原居地的香港，今天都有朋友在香港来旅行探亲，在我们的当中，你们会比我们更加的了解香港的同志的运动已经在平等权利、平权会、人权至上的旗帜底下被高举和飘扬。这个是我们的原居地，在我们下面南部的美国，是一个以清教徒、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不是很久之前，6月26号美国的最高法院最终判决一锤定音，美国从此正式加入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行列。有些评论说这个判决改变了美国的历史，就好像1973年 Roe vs. Wade 这个同42年前这个堕胎合法的判决一样，这么有一种改变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一种的冲击力。42年前堕胎合法全面在美国进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几多无数的生命被杀死。2015年的6月26号 Obergefell vs. Hawkins 这个判决，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就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从那天开始，美国人所有同性婚姻的人都可以正式合法地结婚。美国很多人都很先进，先进过我们加拿大。不过呢，在这个同性婚姻合法上面，我们加拿大厉害过他。加拿大比美国先进在这样的，这个就是那个诉讼人。当他在高等法院判决了之后，他赢了，赢了就是说他其实是只要希望将他的同性配偶，在他同性配偶将死亡证上加他的名字作为他的配偶，这个就是那个法律的诉讼。他赢了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打个电话给他。加拿大在这件事情上比美国更加先进。2005年的7月20号联邦政府通过法例，使加拿大成为当时全球第四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我那时还是住在纽约，我还很记得那些美国人就说，哦，我们这里不可以合法结婚，我们一起揸车过多伦多在那里结婚。所以他们有个这样的笑话，他说 Welcome to Canada， 后面那些细节我告诉你，他说欢迎你到加拿大，因为我们不理你你跟什么人结婚，只要你喜欢看 hockey 就可以了。 Well, we don't care who you marry so long as you both watch hockey。 这个是加拿大。当然我是 sarcastic 地讲话，我们比美国先进。我记得我那时还在纽约的时候，那些人真的这样说，哎，我们搞的旅行团去美国结婚。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一个在欧洲大陆以外的第一个国家成为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在2010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调机构叫做 Forum Research，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结果。这么多年之后，其实耐不耐都有人做这些的 research， 做这些的研究，其中一样东西是做这个的市场的调查的。因为当他知道人的一般的趋向是怎样的时候，他就会跟那些商业来到去挂钩，有些什么策略来到推广他的商品。所以这些民调的机构很多都不是中立，不过他是很科学化去做民调的。 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2012年他们的结果说，加拿大仍然有接近七成的人是赞成同性婚姻合法的，只有三成的人是反对。最高人口比例赞成的省份第一，排第一是 Quebec， 有超过七成，是 72%。 你很难想象，因为 Quebec 是 Roman Catholic 天主教的 stronghold， 是他们的很强的一个地方。是第二的，你知道是哪个吗？是哪个省份吗？所以我们住在温哥华的人一点都不会惊讶，排第二，我们 number two。 即在我们这个省份 Quebec 是 72% 的人口是仍然赞成这个同性婚姻，在我们温哥华有 70.2% 的人口赞成。最近有人帮我参加了一个群组，这个群组里面呢有牧师传道，在香港的福音机构的同工，有些师母，有些老朋友，他们经常都 WhatsApp 有些 message、你在这群组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了，是吧？哇，好多好多东西看， 我有人帮我摆了下去， 我都很少理他。不过最近忽然之间有一天收到一个的消息，这位信徒的领袖呢很爱主的，在教会很热心侍奉。他说呢，大家看看这个网上的连结，这一间很著名的连锁咖啡店，美国的总公司，原来有一个的基金专是为公司属下的同性恋配偶提供福利的。哇，那有个 link 的，叫大家去看。都未嚟得切，有人话我睇咗啦，咁然后即刻就弹咗，有人又 send 咗个 message 出嚟啦，即刻弹。嗰、那个人话：哦，原来系咁啊，以后我都唔帮衬佢啦。咁跟住又好快脆又一个 message 弹翻出嚟，呢个系一个传道人嚟嘅。佢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的座位。嗯，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事实的真相是怎样，但算就算真有其事，我也不知道 send 这些 message 的人到底他多善思，真的会这样做。有时候我见到这些 message 一笑就自知了，不用那么紧张的，不需要哇这样。就算真有其事，我们怎样在这个俗世的末世洪流底下做基督徒呢？在这个多元化 pluralistic 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怎样生活呢？如果某某咖啡公司它真的有一个基金来到帮助支持那些同性恋的配偶的雇员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以后都不帮衬那间咖啡公司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迪士尼都不应该去呢？所有迪士尼的产品和它出产的电影我们都不应该去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香港来的移民，我们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住在黄大仙呢？然后我们又去问一个问题，喝茶的时候应不应该叫只能够喝普洱，就不可以喝那只叫什么话铁观音。一会你去喝茶的时候，如果你良心有障碍不敢喝铁观音呢，就不是我教的，你不要搞错，我没敢话给你听。但如果你选择这样做呢，我亦都尊重你，我不会当你异端邪说。真的有些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搬离开黄大仙的。那如果是这样，钻石山都不可以住的。为什么？你贪爱世界，你住在钻石的山里面。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我们的加拿大护照抌了，然后搬回香港呢？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是全世界第四个，在欧洲大陆以外的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全国化的一个国家。我们应该搬去美国了，是不是？ It's too late. 6月26号他们美国已经同性婚姻合法。最好搬去哪里？我告诉你，中国大陆。 好可惜嘅一件事，今日有啲基督教嘅宗派，或者甚至有啲嘅牧师，佢哋虽然同我哋读同一本嘅圣经，不过佢哋选择，对于我嚟讲，冇按正义分解圣经嘅道，唔单止愿意别人去咁行，自己亦都系咁行。呢、这个唔系一个咩秘密，呢、这个应该好出名。Jane Robinson 喺2003年掀起一阵嘅新闻嘅风波，因为佢系一个 openly gay， 佢系有一个同性配偶，继续喺佢个生活嘅里边。却成为这个 Episcopal Church 圣公会的 Bishop， New Hampshire 的一个主教。不单止他这样做，他也为那些同性婚姻的人祝圣。加拿大也一样，在加拿大其中一个最大的 Protestant新教的宗派是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我们中文翻译叫它做联合教会。2012年联合教会全加拿大选了个 moderator， 是他们的主席，是第一个在他们联合教会的历史里面第一位也都是 open gay， openly gay 的，是公开一个同性婚姻的一位牧师。这些不是什么秘密，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Gary Patterson， 他的配偶是很出名的，因为他的配偶是温哥华伟景，温哥华的市议员，温哥华的市议员，现任的市议员，也是 United Church 所 ordained 的 minister， 是一个按立的牧师，在 United Church 里面叫 Tim Stevenson。 如果你熟悉政治的话，温哥华的政治，你就知道他是其中一个在温哥华市议会里面一个 openly gay 的一个的市议员。圣经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有些牧师，有些主教，他们会赞成，不单止他们自己都行在里面呢？到底我们是不是相信同一本圣经的呢？到底圣经怎样讲这个课题的呢？到底是不是圣经讲得不清不楚，有很多的灰色的地带，含糊模棱两可，所以让人有选择自由呢？去选择可以同性婚姻，亦或好像我们宣道会这样是不可以同性婚姻。我们要看一些在圣经里面很主要的一些的经文。我们先从一个叙事开始，创世纪第十九章，时间关系我们要快一点。创世纪第十九章一个很熟悉的叙事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是所多玛俄摩拉的故事。当耶和华的使者去探访罗德要警告他的时候，圣经就说那些人年老大少围住那个房子，这两个的天使，这两个的使者来到之后，他们年老大少，然后对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去，就告诉他们，众弟兄啊，请你们不要作这我事啊！我有两个的女都是处女，用我领他们出来，任凭你们心意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我是有责任保护照顾他们，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事。然后众人就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在这里做官，我们要将他捉出来，而且呢拥挤罗德的家，要攻破这个房门。但这两个的使者就用很特别的方法，使到那些人眼睛昏迷，摸来摸去找不到他们的房间，找不到他们住处。所多玛俄摩拉的故事很清楚，你说什么清楚啊？这段圣经没有记载那些人要捉这两个的使者，这两个是男的使者，因为希伯来文有 中性、女性同埋有男性嘅字，好清楚呢个个使者要拉出嚟嚟任我哋而为。佢圣经冇讲话任咩为啊，冇话叫佢哋出嚟同性行为啊。但系当你留意读圣经嘅时候，罗德 offer 嘅系乜嘢呢？唔好啊，我有两个女，我有两个处女交俾你哋啦，你唔好去斗呢两个男嘅使者好唔好啊？咁到底呢度讲紧啲乜嘢嘢呢？如果嗰啲嘅人系要拉呢两个嘅人，拉呢两个嘅使者出嚟去愚弄，叫佢哋去表演，叫佢哋去咧取悦我哋嘅呢个所多玛城嘅民众，叫佢咧吓唱歌跳舞弹琴俾我哋睇咁。如果系咁嘅话咧，罗德就唔会 offer 话我有两个女系两个处女，佢唔会讲呢啲说话，佢会讲咩啊？不如咁啦，我有两个女，又识弹琴，又识跳舞，又识唱歌，佢佢哋嚟代替表演俾你哋睇，好唔好啊？咁系咪啊？啱唔啱啊？如果呢啲嘅人嚟冲击罗德个屋企，系要拉呢两个人去做苦工，罗德可以有另外个 offer， 你唔好拉呢两个人啦，我啦，我一家嚟帮你做奴隶啦，你留翻呢两个人。罗德都冇咁 offer， 罗德 offer 嘅系乜嘢嘢？系关于佢嘅性别性嘅一种嘅取向。我有两个女 ，instead 不如攞呢两个女啦，因为佢哋仍然系处女。喺我哋解经嘅里边，解经系一门嘅科学 ，exegesis 或者 hermeneutics 系一门嘅科学，佢有一定嘅原则系要依循。如果你唔依循呢啲嘅原则嘅话咧，你是很容易解错圣经。所以当我们看那些人说、哎、这里圣经没有讲这个人要拉这两个使者出来从事同性行为，做什么性的这些活动完全没有讲。所以我们不可以拿所多玛俄摩拉作准，神刑罚这个罪恶的都市，不可以拿这件事做准。不过如果我们回到犹大书，犹大书讲什么呢？新约犹大书只有一章圣经，犹大书第七章就说，又如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成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什么行淫，随从什么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尴尬。但我们知道所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的结果是受刑罚的。如果在创世纪十九章那些人说没有这样说的时候，你回到去犹大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圣经已经将所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地方定性了一样东西，其中他们的恶行是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新约罗马书的时候，这里讲逆性的情欲本身这个字就是跟保罗所讲的这个逆性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一同出一字，这个是同性的行为。上帝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是这样样普遍的有这些行为，上帝刑罚所多玛俄摩拉。同性或者自由派神学的神学家解经家，他们说上帝就算真的刑罚这个城市因为他们有同性恋，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暴徒，他们是强迫人不愿意从事同性行为的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今天我们所争取的不是这些强迫性的行为，我们所争取的是什么？同性什么合法化。所以那个观念就是两个成年人，你情怎么我愿，今天没有违反创世纪十九章咯。上帝要罚所多玛俄摩拉是因为他们是粗暴的冲击，强行的进行同性行为， 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是爱，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是反暴力，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是真爱常存。所以这幅图画是6月26号高等法院判决之后，如果你留意新闻，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拿这样的 sign 出来，他说 Love wins， 爱最终是得胜。你看看那个诉讼人，他和他的配偶一生忠诚，彼此相爱，到他配偶过身，你都不容许他将他的名字放在他的已过身的男伴配偶的死亡证上，说是他的配偶，这个是真是怎能够讲得过去啊？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嘛。真的弟兄姊妹，这些就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圣经是很重视爱的，你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讲什么？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 Love triumphs, love wins。 我们正正这班基督徒就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两情相悦，无论他是同性也好，异性也好，都祝福他们。圣经没有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你就取消所有的信和所有的望，只讲爱就可以了。正是不是这样讲。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回，除了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创世纪第二章，讲到那个婚姻神圣，起初神的创造是怎样看这件事。第二段的经文时间关系，我们要快一点。在利未记，当你研究这些课题的时候，不能够离开的是这些基础性的经文。在利未记第18章，我们上一次的生命之道，是吧？弟兄姊妹参加利未记的研经，所以你应该了解到利未记那些的原则，解经的原则。利未记很清楚的吩咐，18章第22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什么？我憎恶的。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就不同创世纪第19章，就算强解话因为暴力所以上帝刑罚，这里完全没有讲任何的暴力，这里只不过圣经讲出一个的事实，这个是可憎恶的。是什么东西？男人与男人苟合，是一个古老英文、古老中文来的，我们很多现代人不懂这个字。男人和男人有 sexual relationship， 或者说男人和男人有一个新译本说同睡一床，只要双方同意，这个是双方同意的，上帝说是可憎恶。那些自由派神学的人，他们认为旧约的礼仪只是适用于犹太人，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再守律法，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旧约在利未记里面有一些的礼仪，有一些的禁例是不再 applicable， 不再 apply 在新约的信徒，不再用在新约的教会了。好像旧约不洁净的、无刺无伦的海产不可以吃，今天你吃不吃？我们中国人只要动的东西我们都会吃的。所以今天新约我们可以了，摩西的律法所指的是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百姓，他们在圣殿会幕中所犯的宗教上的这些同性的行为。所以利未记是这样说，只是 limited， 有一个限制在当中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里讲的是对的。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会这样说，所以我们不是在新约的里面仍然受这些旧约的限制的嘛，我们都不是在圣殿、在会幕这些宗教的礼仪规矩底下来到生活的嘛。但是我们不可以背叛解经的原则，这个科学的原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利未记第十八章里面好多记载可憎恶的行为，来到新约我们都可以取消。譬如什么呢？这个是另外一节，十三节，第二十章。在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她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旧约礼仪不再 apply 在新约，那是不是同样没多久之前的一节圣经说不可与男人苟合，现在不再 apply 在新约了？所以我们这一句的说话都同样不可以 apply 在新约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与兽淫合呢？ I don't think so， 我不能接受吧。这个是什么事啊？那个的道德的伦理在旧约和在新约是同出一辙。第二十章，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嘛，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治死他，拿石头钉死他，就是不 applicable 了，就是不用了。这个是神的子民百姓在未有王国、未有制度的时候，很清楚的，不可以越雷池半步。所以说要治死他。不过我们发现在旧约的圣经，一落王国有治理有制度之后，我们仍然要持守什么？十诫里面的孝敬父母，这个是没有改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他没有说利未记提醒我们你不孝敬父母咒骂父母要治死，他不是这么说。保罗去到以弗所书讲到你们要孝敬父母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仍然是要孝敬父母。即如果按照这些人他们的讲法，这些所讲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取消了，与邻舍的妻行淫的，奸夫淫妇要怎样样，与你的继母行淫的，就是是羞辱了你的父亲，这一切都可以取消了，是不是呢？我要问他们，与义父同房的，同你的新抱行淫的，是不是都是可以呢？I don't think so。 这个是叫什么？逆伦的事。人若娶妻，顺便娶了他妈，这个是大恶。人若与兽淫含，女人若与兽亲近，这些很清楚的。如果你说与男人苟合不再应用在新约的恩典时代，我们就要将这一切都取消。这个是解经的原则，一个科学 scientific principle 是不可以的。如果是因为爱，那我们要问，是不是因为爱我的狗，我可以跟我的狗结婚？两情相悦，我很爱它，我的狗又很爱我的，我们有养狗的人知道的，它不会随便去爱第二个人的，那些狗很忠心的。哇，是认得你的，跳上你那里的，有陌生人他会吠的，是不是？那你说我的狗又很愿意，我又很愿意，我去找牧师跟我们祝福，我跟他上床睡觉了。这个是淫行啊，圣经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时间再讲新约的地方，我下个礼拜会讲新约一些很重要的经文，然后我们要回来创世纪第二章，讲神做男做女婚姻的神圣。不过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反省。我们说这些世代的危险的狂潮背后的精神，就是很清楚的，是敌挡真道，是悖逆，是一种反叛反上帝一种的精神。虽然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清楚显而易见 圣经没有任何的含糊，为什么他们选择看不见呢？其实就是一个心态，他们要反叛，他们不愿意行真理，不想听从上帝的律例，想什么？任意而行。I feel like it， 我觉得喜欢，我觉得这样幸福。如果有一个爱的上帝，为什么他不令我幸福呢？我的幸福就是喜欢和我同性的配偶一起。不过上帝说不可以，那我就不听上帝说。这种的精神，我们反省的时候，我自己反省的时候，我又问回我们自己，我又问回我作为教会的牧者，会不会我们其实都五十步少一百步？在你和我的骨子里面，我们有多少完全的信服？我们同样有多少反叛的细胞？这些的人敌挡真道，所以他们愿意同性行为。我们没有这样同性行为，不过我们都有上帝，面对上帝的时候一言九鼎的精神。有没有啊？我有啊。这个是 rebellion， 创世纪第三章由亚当夏娃开始。上帝说行东，我是不行啊。上帝叫你爱教会，我不爱啊。上帝叫你传福音，我不传啊。上帝叫你去差传，上两个礼拜谢牧师跟我们讲大的诫命大的使命，我不做啊。我没有公然的敌挡真理，不过今天在这个普世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去展示一种绝对顺服上帝的一种教会？今天是你和我做基督徒所要反省的事。我们只不过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们同样去表达一种我不肯服啊。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至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是福音的核心。先前的亚当失败，因为他悖逆。这个真的亚当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按照保罗在罗马书的解释，福音的核心就是因为他信服，然后他建立这个的教会，你和我新约的教会，就是要彰显完全跟从信服上帝心意的一个的教会和一个这样的群体。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今天你要问的，你和我生命里面那些人不愿意看教会，因为教会的人都不信服的，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悖逆的，教会里面的人的离婚率跟我们差不多的，教会里面的人他同性恋跟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愿意 surrender 全然的摆上。在我们生命圣书里面有一首的诗歌，生命圣诗287首，信靠信服。这个你和我作信仰散反省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我们真的求主帮我们唱到我们的心里面。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如奉门之爱才能提议，由住一切恩惠，一切喜乐永明，乃为信靠信服这预备。信靠信服，慈爱不能蒙福，若要打住离弃咯，只要信靠信奉。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弟兄姊妹，当你低头的时候，上帝跟我讲说话， 照恩传啊。我的心意你顺服有几多少？难道你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台来批判这些宗派吗？他们是悖逆，我会施行我自己的公义。赵恩全啊，曾几何时你都悖逆我？弟兄姊妹，当你低头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信靠信服，这个是福音的核心。这个今天你和我建立的教会要彰显其中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末世狂潮里面一个的见证。主感动你的心，因为主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我们帮助我们作顺命的儿女，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就说主啊，阿门，绝无异议，我们愿意跟随。求主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顺命的教会，信服真道，信服你的心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